前几天周三晚上的飞信徒朋友提下面的问题，有一个基督徒努力的工作，有一个飞信徒同样努力的工作，有没有什么不同？换句话说，作为一个基督徒要怎样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？今天我们开始新的系列讲道，查考彼得前书。慕道的听众要发现，基督徒的生活应该跟其他人很有差异，因为基督徒有独特的身份。说实话，彼得前书主要是针对我们已经信主的朋友，他劝勉我们站立的稳，鼓励我们活出独特的身份。这几天你们有没有时间把彼得前书从头到尾的读一遍呢？如果还没有，我想鼓励大家抽出时间将它读几遍。你会发现这封书信包含着很多非常现实的教训。在它的结尾，我们可以看到作家的主要目的。你看五章十二节，我借着我认为忠心的弟兄希腊坚韧地写了这封书信劝勉你们，又向你们证实这是真正的恩典，你们要在这恩典上站立得住。那为什么彼得要劝勉原先的读者要站立的稳？为什么他强调神真正的恩典呢？朋友们，从第一章第一节，彼得要马上开始针对这些问题。咱们先看一下一章一到二节，咱们注意这段经文不只是一些问候。你看第一节，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度、加拉太、加罗多加、亚西亚、对尼、比尼迪记住的人，这个怎么说我不知道，就是照着父神的预知蒙拣选，借着圣灵得成圣洁，因而顺服，并且被耶稣基督的血洒过的人，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。那么作者是谁呢？彼得。其实从第五章一节我们可以知道，这就是耶稣最亲密的门徒之一，他亲眼看见耶稣受苦。他是个使徒，就是耶稣为宣传他的教导而派出的十二位门徒之一。然后五章十三节我们可以看到，彼得在巴比伦，也就是罗马的代号，大约是公元64年写的。那么作者是彼得，读着呢。第一节所提出的地方都是在罗马帝国的小亚细亚，也就是现代的土耳其。那么查考书信，咱们千万不要太轻易的读过前面的问候。新约的问候常常跟书信的主题有密切的关系。那么这里我们看到他们独特的身份，他们独特的身份。首先注意，他们是做客路和寄居的人，也就是他们不属于这世界。其实他们独特的身份也是我们2012年基督徒的身份，没有变化。在书信中，彼得经常提醒我们不要效法世界放纵肆意的生活，不要跟从世界的标准，当然不行。我们是做客路做基督的人，不属于这世界。并且第二节彼得说，基督徒是蒙拣选被撒过的人。那注意三一神不同位格的角色，但是都在做同一个救赎工作。你看，照着父神的预知，借着圣灵得称圣洁，信徒被圣子的血洒过。总之，我们基督徒不属于世界，而属于三一神。上周参加 IGG 退休会的弟兄姐妹，你们记得没有？出埃及记24章，摩西除了血来洒在人民的身上，象征着他们归耶和华为圣，记得吗？他们不属于自己，他们从埃及人的锁链中被释放出来，现在要为耶和华而活。那我们也是借着他所流出的血得救，耶稣付上救赎的代价，现在我们归他为圣，我们现在要顺服，不要随波逐流，而要圣洁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毕竟我们有独特的身份，在一切的事上我们要圣洁，因为我们属于三一神。 那作为一个基督徒，一般也要作为守主任。有时候我们是不是感到很痛苦，活在这个世界感到没有归属感？我们思考，我们要思考我们奇妙的身份。创立世界以前，父神早就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通过耶稣的成就，借着圣灵的工作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。那么接下来的系列讲到，我们会看到如此独特的身份要应该如何影响我们生活中的每一方面，要么是对政府或老板的态度，要么是婚姻家庭的领域，我们要品行端正。之所以彼得写这封书信，就是因为他担心原先读者会入乡随俗、放纵随意的生活，因此他想劝勉他们站立得住，他要提醒他们思考他们独特的身份，同时他也想让他们明白神真正的救恩，神真正的救恩。那么做客路寄居的人，我们平常容易感到灰心和沮丧，对不对？那么无论何时何地，基督徒一直面对各种试炼。从第六节看来，彼得想象很有可能他们一些人因为面对试炼的原因变得有点难过，这是不是很正常？那么3到12节，彼得告诉我们，只要我们明白神真正的救恩，在试炼中咱们可以喜乐。只要我们明白神真正的救恩，在试炼中咱们可以喜乐。当他读经的时候，大家有没有注意喜乐这个话题？第6节，你看，因此你们要喜乐。第8节，你们就有无法形容、满有荣耀的大喜乐。为什么喜乐？明白这一点，我们要注意3个不同的时态。首先，咱们看看3到5节那将来完全确保的盼望，将来完全确保的盼望。要不咱们把第3节一起来念，好不好？第3节，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是应当称颂的，他照着自己的大怜悯，借着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，重生了我们，使我们有永活的盼望。虽然有3个时态，我想投入最多的时间针对将来的盼望。除了问候之外，彼得用这封书信的第一句话来赞美神。为什么他鼓励我们称颂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呢？在试炼中，我们要想起基督徒已经被重生了，这道理是不是让我们感到喜乐？我们一点不配被重生，仅仅是因为神自己的大怜悯。那虽然我们被重生，现在我们有永活的盼望。那么一会儿我们要思考这奇妙盼望的特点，但首先注意，这是个完全确保的盼望。不管将来的盼望多么的奇妙，如果不是确保的，那只不过是不切实际的梦想，对不对？基督徒的盼望并不是个梦想，而是个必定要实现的未来。为什么我们那么的确信呢？就是因为它是根据过去已经发生过的事件，也就是耶稣的复活。既然耶稣已经从死人中复活，他战胜了死亡，我们可以相信，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，被重生的人也要复活。结果，不管我们现在遇到任何困难，我们可以先行知道将来的盼望是确保了。朋友们，明白这一点非常的重要。我用一个比喻，今天夏天，伦敦终于要举行奥运会，这不是个梦想，也不只是一个计划，是一个事实。那怎么能肯定这一点？当然，最近东伦敦基础设施的巨大变化是个迹象，但更重要的是2005年申办奥运会成功的那天晚上的决定。也就是说，伦敦奥运会一定要发生，因为它是根据过去已经发生过的事件申办奥运的决定。那耶稣基督他已经从死人中复活了，所以我们可以确信将来的盼望一定会实现。在试炼中，咱们不要怀疑，将来的盼望跟我们现在的情绪和情感没有关系，它是根据过去发生过的事件。那谈到 盼望到底有什么值得我们等候展望呢？咱们看第四节，可以得着不能修坏、不能玷污、不能衰残的基业。那第五节也看，得着预备在末世要显现的救恩。彼得要让我们明白神真正的救恩，神的救恩是个将来要得着的非常奇妙的基业，它就是神所应许的新天地。弟兄姐妹，在试炼中之所以我们可以喜乐，就是因为我们所得着的盼望非常非常宝贵。说实话，这盼望有一点不可名状，难怪第四节彼得用一些对比来让我们珍惜这个盼望。其一，这救恩是不能修坏的，不能修坏的。我们在世上所积聚的财宝都能修坏，对不对？虽然我们家没有很多财宝，但最近我们被提醒，我们所有的东西都能修坏，很讨厌。这几个月我们正在打战，有蛀虫没完没了的出现。当然我们一直想打蛇不死，但是不行，每一次过几天蛀虫再出现。我们的世界就这样，没有不能修坏的。感谢主，我们的救恩截然不同，它不能修坏，它也是不能玷污的，不能玷污的。上周退休会关于新天地的研讨会，是不是让你很受鼓舞？但我们默想神所启示的被回复的天国，哪方面让你感到最兴奋呢？我个人特别珍惜屏幕上的经文，圣经最后一句话之一，所有咒诅都不再有了，所有咒诅不再有了。做客路和寄住的人，我们可以享受美丽的环境、丰盛的棚桥、豪华的生活，甚至先进的技术。当然这些我们可以享受，毕竟凡神所造的都是好的，而且都是从他而灵受的。反而这些绝对不会满足我们的欲望，最后都是被玷污了。昨天我给孩子买一双新鞋子，然后几个小时之后我们在外面踢球，然后突然不是一个孩子，两个孩子都踩在一堆狗屎上，真讨厌，很臭，很麻烦。弟兄姐妹，在试炼中我们可以喜乐，因为我们所等候的基业不能玷污，到那日没有疲劳也没有疲惫，没有疾病也没有寂寞，没有沮丧也没有纠纷，没有恨恶也没有后悔，没有私心也没有死亡，所有咒诅不再有了，它是不可玷污的。不，并且呢，这盼望是不能衰残的，是不能衰残的。在这个堕落的世界，每一次当我们心里感到美滋滋的，我们是不是发现它只是暂时的？要么是搬进新的房子也好，或者开始婚姻生活也好，要么是换一个新的工作也好，或者是回国，终于在家里人的身边，我们是不是必须承认，当时所感到的快乐只是暂时的？感谢主，我们的盼望不一样，它是不能衰残的。那么到了新天地之后，我们绝对不会说啊，这里不还行，但是并没有我所想象的那么好。刚开始很奇妙，但我现在说实话觉得有点无聊。别胡说八道，也许有人正在想，这盼望听起来不错。我告诉你，比不错要好得多。我们的指望是不能衰残的，新天地的生活一天比一天要好。但是我怎么能够肯定最后必定得着这基业呢？那咱们看看第四节的后半点，这是为所有被重生的人存留在天上。并且你看第五节，我们梦神的保守，当然他的能力完全可以保守我们能一直往前走，一直到耶稣显现的那日。正因如此，第六节，你们要喜乐。那下面咱们接着看 六到九节，思考一下现在经过试验的信心。现在经过试验的信心，彼得很现实。这几个月，当我们查考这封书信，彼得会多次的提醒我们，让我们看到成功福音的空旷。当然，作为一个基督徒，绝对不顺利。耶稣他自己也说过，如果有人愿意跟从我，就应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。尽管如此，即使我们明白神真正的恩典是将来的盼望，现在经过各种试炼，怎么能喜乐呢？这里彼得安慰他们，也安慰我们。他解释试炼本质的两个方面。第六节，这是试炼，只是短暂的苦难，短暂的苦难。其实，如果明白将来的盼望，那当然我们现在所经历的只是短暂的。最近你们面对什么样的困境呢？不管是忧伤、失眠、这沮丧，不管被迫害、被下岗，或者有慢性病，弟兄姐妹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可以放心，这些试炼绝对只是暂时的，这是个过程，剩下的时间一定有限。同时，我们要明白第七节，你看。这些试炼是要叫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，就必拿比火见过仍会羞化的金子更宝贵，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、荣耀和尊贵。无论是忧伤、失眠或者沮丧，神会通过这些试炼叫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。无论被迫害、被下岗或者有慢性病，这些困难给我们信心及精炼的作用。大家看看我的结婚戒指，它一定是制造的，对不对？它绝对不是从土壤中直接提出的，首先它经过精炼的过程，用炽热的火焰把所有的杂质除掉。其实在这里，彼得并不是把镜子作为一个比喻，而是用它来做一个对比。2000年之后，镜子仍然是世上最贵重的资源之一。比如说最近因为银行的利率很不怎么样，所以很多富人把他们的钱换成黄金储蓄。你们有吗？当然没有。反正有价值是有价值，但是按照第七节，最后到了末日，连镜子的修坏也是不可避免的。反而我们的信心不一样。经过试验之后，到了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，称颂、称赞、荣耀和尊贵要归给神。因为在我们的试炼中，我们的信心表现出我们对神的仰望和信靠，所以荣耀归给神。同时我们也会得到尊贵。有良善、有忠心的仆人，你做得好。那句话我很想听。5章第4节，彼得前书，那到那日，我们必定得着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光冕。弟兄姐妹，在试炼中，我们可以喜乐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经历的困难只是短暂的，而且它并不突然，后来要得荣耀。没有试炼，我们往往会开始靠自己。相反，在逆境当中，我们更清楚地意识到我们对神的依靠，并且我们会更加渴慕那将来完全确保的盼望。第8节，虽然我们没有见过耶稣，我们却爱他。而且当我们现在遇到各种试炼，我们会有无法形容满有荣耀的大喜乐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些试炼会帮助我们得到信心的效果。第9节，就是灵魂得救。彼得想让我们明白神真正的恩典，就是他将来的救恩。结果我们现在不要为受苦难而感到惊奇，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最后的要点。10到12节，彼得想让我们考虑过去先知预言的样式，过去先知预言的样式。虽然在试炼中，挫折感是可以理解的，实际上我们非常 荣幸。为什么荣幸呢？尽管旧约的预言提到基督的样式，过去的先知一直无法了解。比如说以赛亚先知讲到受苦的仆人，反而他根本不知道受苦的仆人和万军的拯救者是同一个人。彼得眼前的读者，包括我们2012年的基督徒，靠着圣灵的启示，知道那些先知所预言的样式，描写耶稣基督，他要受苦难，后来的荣耀。所以说第十二节，那些先知蒙了启示，并不是为自己，而是为我们。因此在试炼中，我们不要为受苦难而感到惊奇，因为这就是基督的样式。靠着圣灵明白这一点，真是很大的福分，我们应当喜乐。注意第十二节的结尾，甚至天使很想详细查考这些，我们多么的荣幸。在试炼中我们可以喜乐，毕竟现在受苦难，我们就跟随耶稣的脚步，如果跟从他的脚步，后来我们也会得荣耀。弟兄姐妹，你是否愿意站立的稳？那我们要明白神真正的恩典，包括关于基督旧约先知所预言的样式，要受苦难后来得荣耀。在讲到的开头，我提了下面的问题，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怎样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呢？今天我们看到一个基督徒对困难的心态，是不是跟其他人很有差异？在痛苦中，一个无神论者真是无话可说。对一个佛教徒来讲，痛苦的存在只是因为人们的欲望，最终只是个幻觉。基督徒呢？今天我们看到受苦难不应该使基督徒感到惊奇，恰恰相反，在试炼中我们可以喜乐，可以喜乐因为我们有永活的盼望，可以喜乐因为经过短暂的试炼有精炼的作用，可以喜乐因为我们知道基督受苦的样式，现在受苦难后来的荣耀。那非信徒朋友们，如果将来你成为基督徒，我告诉你，失恋是不可避免的。但是如果你不愿意依靠神的大怜悯，如果你不愿意让神使你被重生，你就完全没有盼望。已经被重生的弟兄姐妹，神是应当称颂的。我们在失恋中真的可以喜乐，我们要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那日，当时太奇妙，我们一定可以得着那不能修坏、不能玷污、不能衰残的基业。